主啊，我们感谢你晚上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
阿们。
主啊，我们是蒙拣选的，也是蒙救赎的人。主，我们理当明白你的心意。主，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你让我们重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了你的生命。主啊，你的心意是要叫我们这些人成为透明的器皿，能够把你的生命完全彰显出来，让你的性情、你的性格成为我们的性情和我们的性格，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把你自己的美丽显出来。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样的一个荣耀的心意。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地上能明白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好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侍奉、追求、聚会都能对准的这个目标。亲爱的主耶稣，晚间我们求你在这里与我们众人同在。弟兄姊妹无论在哪里，在家中，主啊，你的同在都是丰富的，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中受教。主啊，求你因着你话语带来的智慧，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愚昧。主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混乱的世代中，人性显得特别的险恶。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能够把你自己的美丽显出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主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在你面前但愿都是成为蒙恩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的恩典、怜悯和眷顾，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讲到圣经中的这个智慧书，也是所谓的诗歌啊。那我们先读一节圣经好了，请弟兄姊妹呢打开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里呢，有一个字啊，说是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么很多读经的人呢，也把它翻作是主的杰作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还不够能够完全表达他那个字的意思。他希腊的原文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诗啊。我们英文里面 poem 这个字啊，就从希腊文来的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诗，那么就是歌啊。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说主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了，今天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呢，把我们呢写成一首美丽的诗歌啊。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圣经中给我们看见神向我们所怀的极其宝贵的意念啊。他要把我们做成一首歌。那我弟兄姊妹都晓得这个诗啊或者歌啊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知道一般在文字的里面，这个诗呢啊，跟普通的散文呢，跟其他的文章是不一样的。诗呢是特别用精炼的言语啊，那么特别用细致的一种说法啊，那么是特别充满灵感的啊，所以那个写出来才是诗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诗，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你们都会背很多的美丽的诗啊。这个诗跟文章是不一样的，他用最简单的言语啊， 能够表达出来更最丰富的一个含义啊。那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诗，还有犹太人的诗啊，犹太人的诗呢，特别呢，他们是可以唱的啊，像诗篇是可以完全可以用唱的，所以呢，这个诗跟歌呢，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啊。那么，所以呢，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把我们写成一首歌，写成一首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思想啊！我们都晓得，人自从堕落之后呢，人性是败坏的，是丑恶的啊，人性中间充满了许多不正常的、许多的怪异的东西啊，所以呢，按理讲我们本来的人性的光景呢，所以这个世界上呢，你在诗篇里面讲，不管上流人下流人，在神眼中来看都是丑恶的啊。但是感谢神呢，神没有嫌弃我们，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了。救赎回来之后做什么呢？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件荣耀的事情啊，就是呢，要把我们逐渐的怎么样呢？慢慢的改变，逐渐把我们改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光景。那么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告诉我们呢，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是吧？我们基督徒都明白了，在世人中啊，千万人中只有主是最美丽的啊。所以今天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神要把我们呢，从那个丑恶的，从那个卑贱的，从那种低下的光景中啊，把我们改变，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美丽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用这个诗这个字来形容。所以这个诗歌这个字呢，所以一般的弟兄们就讲的，这是一个杰作，的确是杰作啊。我们知道这个诗啊，是文字中间的精炼的一些言语所写出来的，的确，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光景，所以称它为杰作啊。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地上一生的年日，主所做的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从卑贱的变为尊贵的，把我们变丑陋的变为美丽的啊。你看看我们的人性是多么的丑陋，即使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为什么教会中有那么多是是非非的东西啊，批评论断呢、许许多多的一些讲论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性是很败坏的，但是呢，主今天要把我们一点一点的改变过来。今生今世我们在地上，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的，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粗糙的变成精美的。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一个何等荣耀、何等不容易的工作，对不对？我想我们蒙恩年日越久呢，我们就感觉到啊，主的这个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啊！主要把我们所有的卑情下品都除去，然后把基督的尊贵荣耀把它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有很多的劝勉啊。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为什么要顺服圣灵带领呢？因为主借着圣灵，借着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天天改变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意义啊！你想，有时候想说，哎呀，我们天天这样过来，好像看起来很平淡呢、啊，是吧？有的时候好像过得很无聊啊，有时候过得好像跟世人差不多。不，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日子在神面前是没有价值的。你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日子，你或知道或不知道，圣灵在你里面的做工，做什么工呢？就是把你写成一首美丽的诗，啊，哎呀，这个意念实在是太宝贵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希望基督徒的心思意念中啊，能存有这种清洁的。存有这种美丽的一个思想，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今天 心思意念需要改变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以为说呢，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做个宗教徒，我们热心，我们在聚会中，甚至有的人糟糕，跟别人争来争去的，对不对啊？哎，要这个要，不不，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神能够把我们一点一画的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一天能像基督那样的美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在保罗的里面啊，那么神就借着他把这个思想启示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手中最美丽的工作啊！他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啊！他说为了叫我们行善，那个行善呢，这两个字啊是因此害意啊，我们以为是做好事情，不，弟兄姊妹，那个行善就是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表露出来，那个表露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 good。 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讲了，神是美，主是美善的，对不对？ God is good 啊，英文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什么是 good 呢？The good 就是什么？就是把基督的美丽彰显出来了，那个就是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今天对好坏我们应该有个挺清楚的定义，是吧？所以今天你能把基督的生命从你身上活出来，怎看就是好啊！所以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那么神预备我们，就是要把有一天把我们改变完全成为他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是今天呢，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明白的真实的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神要把我们写成一首美丽的诗歌。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在最中间的那一段有五卷书被称作是诗歌，
到了
那么也可以说呢，是有人叫它叫智慧书啊。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是，就是把它呢讲成是诗歌。所以呢，我称这五卷书呢为圣徒之歌啊。这是今天呢我们所要唱的歌啊，圣徒之歌。感谢主啊！这五卷书呢，那么在以后的礼拜五的读经里面呢，我们要逐一的来介绍啊。不过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一个总论啊，一个完整的总论啊。这个我们感谢神呢，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啊，那么有这五卷宝贵的诗歌。那么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了，神要把我们写成一首美丽的歌，对不对？当然这个美丽的歌主要的内容呢是基督的生命。但是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很奇妙，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就用这五卷书来说明这个整个歌里面完整的内容。哇，所以我有一阵子在主民思想说，哎呀，我觉得真是太美丽了啊！这个五卷书加起来好像一个大的交响曲一样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音乐啊？我是蛮喜欢音乐，尤其对古典音乐我很喜欢啊。我有时候听见他们那个这些写的交响曲啊，哎呀，我里面就很佩服，也很羡慕啊。一个音乐家，他有这么美丽的心思啊，把各式各样不同的乐器啊，那么把它配合起来，那么呢，发表出这么美丽的这一种的音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是神给人的智慧，对不对？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乐器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首歌。那么这些歌通通汇集起来的时候呢，变成一个大的交响曲。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看见啊，当主回来的时候，全天充满了赞美啊，哎呀，那不得了啊，我难以想象啊，我一说想到那一天我都会很兴奋 那个在整个宇宙中间所有的圣徒们通通发出音乐来了啊，你就看见那一天是多么壮丽啊，多么雄伟，多么伟大的一个交响曲。弟兄姊妹，今天呢主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一点点的做啊，一点点的做，到最后把它整个综合起来。所以启示录末了到告诉我们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满天充满赞美啊啊，弟兄姊妹们，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到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什么唱新歌。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新歌呢？你知道这个歌呢就是指的经历说的。今天呢不是文字，今天主把这首歌啊写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啊。所以到那一天，个人唱个人的对主的一生的经历。如果你今天在地上跟随主啊，这个很简单啊，或者说呢不够丰富，到那天呢在这个大曲子里面你可能就唱两个音符就没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哎呀，真是像保罗这样的人呢，像历史里的爱主这些人呢，哎呀，他们的一生你看见波澜壮阔，那个真是美丽的一个音乐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把这个思想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啊，这样你回头来看旧约中的这五卷诗歌智慧书，那你就知道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我们知道主要把我们写成一首的歌，这是圣徒之歌啊。这个实在是今天主给我们这个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恩典啊。所以求主呢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能够越活越美丽啊，那丑恶的东西不要去碰啊。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呢会被引诱试探啊啊，把很多丑恶的东西都显出来，那不对的。主要我们要成为美丽的，所以在教会的生活中，每个弟兄姊妹都显出美丽，这个教会的光景就很美丽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啊开始要来读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五卷啊，智慧书也好，被称作诗歌的也好啊，弟兄姊妹们，希望呢主借着这个对我们的心说话啊。我先简单的呢给弟兄姊妹们讲一下啊，这五首歌呢哈、啊、五首歌呢哈、啊、这个约伯记啊，约伯记他唱了什么歌？苦难之歌啊。那么诗篇叫做赞美之歌。这个赞美呢，我到以后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会解释啊，就是信心之歌啊。那么箴言第三卷，箴言被称作什么？智慧之歌，因为箴言书是最讲智慧的啊。那么第四卷传道书，虚空之歌，传道书是讲虚空的虚空啊。然后呢最后一卷雅各，雅各是什么歌呢？雅各是爱情之歌啊，他用所罗门跟苏拉密女的这个关系讲到这个中间这个爱的关系啊，也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爱的关系，所以被称作是爱情之歌。这很奇妙啊，弟兄姊妹们，这五卷书啊讲到这五种不同的经历啊，但是呢这个请我们记得，这个经历的次序也是神所定规的啊。所以基督徒呢从苦难之歌先唱啊，那么呢然后呢唱信心之歌，然后呢唱智慧之歌，然后呢唱传道书的虚空之歌，然后最后唱爱情之歌。所以你知道这五卷书啊，圣灵所安排的次序啊，也讲到我们经历的次序。 按我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我来写的话呢，我第一卷不应该是这个苦难之歌，对不对？我们第一卷呢，可能要唱什么呢？唱这个虚空之歌啊，传道书应该摆在第一卷，对不对？我们先来个虚空的虚空嘛，对不对？然后呢，再唱我们或者说需要一点智慧啊，你要拣选的对，然后呢，再来唱信心之歌，对不对？然后呢，因着信心进入主的生活，充满苦难，所以就开始唱苦难之歌。那么最后呢，唱爱情之歌。哎，但是呢，你看见没有？圣灵的安排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因为他是按照我们实际的经历在带领我们。所以呢，这五卷书呢，是环环相扣的啊，一个经历接着一个经历的往前，到最后达到一个完美的爱情之歌，与主完全联合的一个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五卷书被称作什么？圣徒之歌啊。那么我想我先做一个笼统的啊，这么一个讲解，然后呢，我们就一卷书一卷书的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那么往后去呢，我们有三位弟兄啊，会给弟兄姊妹们详尽一点的来介绍。今天呢，我先做了一个总论啊。当然，第一卷书呢，这个约伯记这个苦难之歌，所以基督徒明白唱圣徒之歌啊，先从苦难唱起，所以苦难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啊。所以诗篇里面作者讲受苦与我有益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人堕落之后活在这个世上是充满着苦难的啊。那么圣经中啊，约伯记是专门解释苦难的原因的一卷书。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苦难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弟兄姊妹，这个要知道很重要啊啊，因为你知道根源在哪里的话呢，今天我们在地上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少埋怨，你知道，今天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苦难是这个人给我那个人给我，不，约伯记解释苦难来的原因啊。所以呢，约伯记呢，他呢第一个大的方面就解释苦难的来源和它的意义。那我们知道这个苦难从哪里来的啊。当然我在这里只能简单的先提一下啊，这个苦难呢，这个整个宇宙中的苦难最主要是从仇敌来的啊，因为撒旦的攻击啊，魔鬼的工作啊，从这个伊甸园开始，我们晓得他就把人带进这个苦难的里面啊。那么当然这根源从仇敌来的，但是呢，另外呢，因为撒旦把我们这个人败坏了之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呢自己也会制造苦难的啊。这个苦难呢就出于什么？出于自义啊，人的自义。人现在离开神了，人自己，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生活中都很清楚啊，这个人很容易就什么都用自己来做衡量的，自意觉得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苦难的一个原因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哈，那么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这个人的自义所谓的苦难，就是因人的性格所带来的苦难呀。很多时候受苦你不要怪别人，是你自己的性格所造成的。所以呢，因此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苦难有三种不同的情形啊。那么第一种是因犯罪而受苦，我们知道你一犯罪下面定规是苦，所以基督徒最好不要犯罪啊。所以你知道有时候连我们的言语啊，圣经都告诉你，你不要随便乱讲话，你批评论断，你在那毁谤人，你在那辱骂人， 弟兄姊妹们，你会带来苦难的，给你自己带来苦难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犯罪的人都要关在监牢里，关监牢什么意思，就是他受苦了，对不对啊？没有自由了，受苦啊！所以呢，所以人受苦，第一个犯罪啊，那么第二个呢，就因性格而受苦。哦，我们基督徒要明白这个，有很多时候你不要怪别人，是你自己的性格给你带来的苦难，这个哈，这是太普遍了。我想我们稍微的注意一下自己的情况，我们就能领会了。有很多东西啊，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啊，你嫉妒别人呢、啊，啊，你这个狭窄啊，啊，你的骄傲啊，那太多了，对不对？圣经讲这个。这个人的性格上面所有的难处，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所以为什么今天主借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魂呢？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拯救啊！你本来很骄傲的，现在变得很谦卑了，你谦卑就不受苦了嘛，对吧？你本来是这个很狭窄，现在变很宽广了。你本来会嫉妒人的，现在变成不嫉妒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在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很多时候受苦不要怪别人，但是我们人的难处什么呢，你受苦就怪别人，都是你们搞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这个是性格上的难处啊。那么第三方面的受苦啊，那个受苦什么，因为爱神而受苦啊。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爱神的人呢，他们呢经过许多的苦难啊，弟兄姊妹们，往后去弟兄们讲的，像约伯也是个爱神的人啊。那么这个所有基督徒啊，这个受苦里面只有这个最有价值，因为你有爱主的缘故受苦啊，是最有价值的啊。所以呢，这里呢给我们讲到解释这个苦难，并且呢，往后去我想弟兄们会给我们讲得更详尽一点。我们晓得约伯有三个朋友，对不对啊？这三个朋友代表三个不同的方面的啊，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会、不同的经历里面解释苦难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些都是人间的智慧在解释苦难。我们晓得人类历史中间呢，有很多所谓的宗教家、道德家，他们解释苦难，是吧？尤其在宗教上面对苦难的解释是很多，但是呢，这个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的。所以约伯记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这些从人间的智慧出来的很多的这些解释呢，你看见他们呢，这个都没有办法完全能够解决这个苦难的问题啊。我想这个呢，我要留给弟兄们在以后详细解释的时候会讲的。那么中间呢，后来还出来了以利户啊，一个年轻人的解释。所以呢，这个整卷约伯记呢，就这四个人，是吧？就四个人在那里约伯啊，他三个朋友啊。那么这三个朋友呢，以后你们会晓得，这以利法了、比勒达了、索法了，还有一个以利户，他们几个人呢，在那里四个人在那解释。那么当然约伯也有解释啊，约伯从他自己本身的经历里面有所解释。那么呢，所以呢，约伯记成了一卷解释苦难最清楚的一卷书，从根源上面讲这个难处从哪里来的啊。当然第二个方面啊，这个因为神不叫我们突然受苦的，这个苦难会产生真正的经历，就从苦难里面呢才产生真实的经历。你让我们人呢受苦了就感觉最真实了，对不对啊？很多东西很虚幻的，但是那个苦临到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是很实在的啊。那么在属灵经历上也是一样，这苦难能产生真实的经历。什么经历呢？原来神对约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啊，就是什么呢？在约伯记42章第5节那里，最后那句重要的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你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从前所有的经历都是客观的啊，你像弟兄姊妹听了很多的道，对不对？那道对你来讲是客观的。那哪一天呢，圣灵把你引入苦难的经历里面去的时候呢，哇，这个客观就变成主观的了。所以呢，你就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今呢，我怎么样亲眼看见你，所以是从客观到主观的经历。今天呢，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叫我们有主观的经历。 你做个基督徒呢，不能光活在道理的里面啊，我们光会讲道，弟兄姊妹，那不行的。神一定要把你带到实际的实际。所以呢，主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啊，假使不经过苦难的话呢，产生不了多少真实的果效。所以呢，苦难对基督徒来讲有非常重要意义，但是没有人喜欢苦难，对不对？你读了约伯记住，你觉得哎呦，这个苦难太可怕了啊，谁愿意经历这个？不，请弟兄姊妹们放心啊，你不是约伯，所以神也不会把约伯的苦难加在你身上啊，因为我们还够不上呢。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让我们生活中有小小的苦难一些经历，让我们要明白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用意，是要把我们什么从客观的啊，带到主观，把我们从外面的带到里面的经历上面啊。所以呢，这个受苦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保罗一句话啊，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保罗说我们应该基督徒啊做这个受苦的管家。你看，做这个保罗是一个受很多苦的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呢，他说我们应该是什么受苦的管家啊，哇，你能知道明白各式各样苦难的意义啊，一个管家呢，他知道这个家中所有各样的事物，对不对？做苦难的管家啊，这个我想到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来这个。解释彼得也告诉我们，基督徒要用受苦作为心，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圣徒们的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呢，这五卷书啊，头一卷就讲约伯记啊，约伯记呢就讲到苦难的意义，讲到我们在苦难中啊应当怎样的依靠神，容让这个苦难把我们的经历从客观带到主观，让我们和主在苦难中相交啊，能经历他更多的真实。所以呢，不要基督徒不要怕受苦啊，呀，你懂得约伯记的你就容易了啊。当然我再说，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但是呢，很多时候神为着要把我们呢带进那个真实的经历里面，所以他许可一些的苦难临到我们，感谢主。所以基督徒唱的歌第一首歌是苦难之歌啊，我们要懂得怎么唱这首歌啊。然后呢，第二卷书就诗篇啊，诗篇呢，这个他那个意义啊，诗篇的意义本来是 Tehillim 这个字啊，这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整个诗篇都是赞美，应该称为赞美之歌啊，赞美之歌。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从经历里面明白啊，这个赞美呢乃是信心的凭据啊，所以赞美跟信心是在一起有关系的。你碰见了苦难呢，你还能赞美神；碰见了艰难呢，不顺利的，你还能赞美神，就表示你对神有信心啊。苦难之歌啊，这个等到我们以后到这个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啊。那么这个赞美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赞美是一个秘诀啊。 我的领会啊，有两个方面。这个赞美呢，给我们带来健全的人格啊。第二方面呢，赞美叫我们有得胜的经历啊。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你知道什么叫做赞美会带来健全的人格呢？因为我们人啊，最喜欢注意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啊，一个专注自己的基督徒啊，一直把眼睛盯在自己身上的基督徒啊，这是一个最丑恶的基督徒。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自己里面出来呢？赞美有一个好处，当你赞美神的时候呢，他就把从你对自己的注意转到对神的注意，所以你赞美的时候你不可能有自己的。所以基督徒啊，要懂得赞美的意义啊，弟兄姊妹们，这非常的宝贵啊。啊，我们希望到讲诗篇的时候啊，给弟兄姊妹再详尽的一个说明。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我们自己转向神的时候，你的属灵生活就健康了，就健全了。所以一个注意自己的人是最不健康的人，注意在主的身上，主能救我们脱离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舍己，其实舍己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啊，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详细的讲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赞美的意义是什么呢？赞美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赞美不仅是美丽的词句啊，啊，不是光讲好话，我这个赞美呢，那是出于什么呢？出于我们对神的本性和神的能力的一种认识，或者有三方面啊。我这里先简单提一下啊。那么第一个就是你认识神，你认识神的本性，认识他的全能，你越多的认识他，你就越多的容易赞美啊。弟兄姊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比方说你们有去看风景，看见一座大山啊，或者看见一个大的峡谷的时候，那个很壮观呢、啊。或者你看见天上出现一些美丽的景象的时候呢，或者日出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不自觉的会怎么样，产生一种赞美，对吧？啊，这是一种反应啊，你对于整个造物所出来的一种光景的反应。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也是一样，你越多认识主，你越多认识神，你就越多充满赞美。你没有办法用别的话来形容了，你只有赞美他。所以呢哈，这个赞美是对神的一个认识。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comprehension, 啊，这个字啊。那么第二方面是出于你对神的欣赏。这个字呢用 appreciation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英文里面常常有 appreciate 就是什么，非常欣赏你所做的，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鉴赏，所以对于神在我们身上，对于神在环境中一切所有的带领，你有欣赏力，你就会赞美。我们有时候感觉太粗了。神做的事情呢，我们都不觉得他做的有什么好，对不对？如果你有细致的感觉的时候呢，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蒙恩得救的年日越久，那属灵的感觉应该越来越细嫩，不是很粗糙的。你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弟兄姊妹们表现很粗糙啊，你粗糙就表示你不会欣赏，你会欣赏神的作为。所以你像人家到这个博物馆或者美术馆里面看一幅美丽的画纸的时候呢，这个内行跟外行差很多啊啊！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带我去看，我也不懂，我就看不懂，我说这有什么好看？哇，我就看见很多人坐在那里啊，仔细的看几个钟头啊，仔细的看，人家会欣赏，你不会欣赏啊。所以呢，第二件就是会欣赏神的作为。第三个点啊，就是有对神所做的事情有骨架，叫做 evaluation 啊， 弟兄姊妹，这三个英文字，懂英文的人可能会记住啊 ，comprehension 啊 ，appreciation evaluation 啊，弟兄姊妹们，你对神所做的事情，你有一定的骨架，哇，你就知道属灵的事情比地上任何事情都要高，都要有价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大卫的年间，为什么诗篇呢？有73篇都是他写的。他写了这么多，几乎到一半都是大卫写的，因为大卫实在是认识神，认识他的全能啊，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呢，能够生活中充满了赞美，他也知道赞美的这个重要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赞美呢，不仅是能够使我们的个人生命得到健全，赞美呢胜过仇敌。大卫从年轻时候就懂得这个了，所以大卫一弹琴，扫罗身上的鬼就跑掉了啊！弟兄姊妹们就知道他多懂得赞美的意思啊。那么你看这个保罗希拉关在菲律比的监牢里，半夜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唱诗赞美声，结果整个监牢大震动了，所有的锁链都脱落，所有的监门都开了啊！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这个赞美，这个你不要以为说光是说几句对神好听的话，不不不，弟兄姊妹，那里面具备的意义不是我们啊这个所能完全领会的。好，那么第三卷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简单说，第三卷书的话呢，就是箴言，箴言是特别讲智慧的一卷书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所唱的第三首歌。就是智慧之歌。这个智慧我们知道是很重要的，但是圣经讲这个智慧不是人的智慧啊，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所以呢，在箴言书里面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有什么？有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啊，这个智慧不是指的你这个今天地上头脑的聪明说的。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你有智慧的人呢，你行事呢你也会比较表现正常一点。所以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智慧人，是吧，像我们古代的这个孔子啊，孟子啊，像希腊的苏格拉底啊，柏拉图这些人，他们都是智慧人啊。他们有很多智慧的言语啊，能够帮助人。但是呢，圣经讲的智慧不是那一种的智慧啊。这个智慧的用途啊，至少有几个点我们需要了解啊。等到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会详细的再说啊。第一个，有智慧你就能领会了解。属灵事情也是这样，你缺乏这个智慧你听不懂啊。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这个道太深了不懂，那不是道深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领会力啊。你要有那个智慧。那么第二件事情，智慧叫我们能增长见识啊。箴言书里面有好多的比喻啊，增长见识啊。第三件事情，智慧呢叫我们能分别对错，叫我们能做正确的选择。这很重要啊，今天你选择错了，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啊？那么第四件事情，见智慧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它能做建造成全的工作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中，教会怎么样得到建立，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啊。我们的侍奉中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智慧可以建造七根柱子，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个箴言书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那么箴言书特别告诉我们啊，今天呢我们所得着的是从神来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啊，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呢，神给我们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智慧，它被称作是奥秘的智慧啊。所以你看见没有，保罗受过教育，有学问，懂得希腊的哲学， 懂得整个犹太教的那个法典，那么他能够有知识。但是呢，约翰、彼得这些打鱼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但是他们一样写出一些深奥的书。弟兄姊妹们，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个新的生命里面出来。所以保罗自己很聪明，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这个天然的聪明，世界的智慧是将亡之人的智慧，而不是那个真正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基督徒呢，要懂得怎样活在这个智慧的里面。所以属世的智慧跟奥秘的智慧，这个是不一样。今天呢，建造教会是需要用奥秘的智慧。2000年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人不断的用人的智慧来建造教会，所以把教会弄得一塌糊涂，是吧？弄偏了。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奥秘的智慧，我们就能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我们就能明白神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需要智慧。今天基督徒要唱智慧之歌，你看你的跟随主有没有智慧啊？你的选择对不对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愚昧的，你知道吧？我们自以为是的，结果呢，你把自己弄在一个错误的里面。所以感谢主，这个智慧我们没有的。所以呢，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呢，告诉我们，主是我们的智慧。所以你跟随基督，你活在基督的生命的里面，你自然的能够活出这个智慧。弟兄姊妹，这个对我来讲啊，我实在感觉是什么，不知道怎样感激我们的主啊。我已经常常讲，我从蒙召出来的时候，侍奉主，我也没受过什么多少的训练，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进过什么神学院，进过什么训练的学校，都没有的。怎么服侍主呢？感谢主，主给我的智慧，叫我能明白神的话语，我就能够用这个来服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奥秘的智慧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今天呢，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提醒我们，诗篇也提醒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什么叫敬畏呢？弟兄姊妹，不要用错了，不要把世界的智慧带进来，不要用你的聪明来衡量主的事情啊！我们要有敬畏主的心。当你能有这样敬畏主的心，他就说怎么样？这智慧的开端呢，还不算是进入这个智慧，是才开始。所以求主让我们有敬畏主的心，碰到属灵的事情，碰到主的事情，绝不随便。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在属灵事情上，胆子越小越好啊，不要胆大妄为，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做啊，自己判断怎样，还要带别人怎样。弟兄姊妹，那是愚昧不堪的一件事情。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要叫我们真是有从神来的智慧，能有对做对对的选择，那么要有敬畏主的心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啊。那我们晓得啊，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雅各，这雅各书呢跟箴言书是相对的啊，因为这两卷书呢都是为什么建立人的性格的啊，建立性格的书啊，所以这两卷书有相通的地方啊，弟兄姊妹可以做参考，好不好？如果有机会的话呢，那么你就去把雅各书也读一读啊。好，那么我想我们要往下去啊，到第四卷书叫传道书。传道书呢就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这个唱虚空之歌。那么我在主面前呢，我有一点的领会啊，传道书的作者为什么写虚空的虚空呢？我两个虚空呢啊，我这样解释啊，第一个虚空，那就是我们今天人在地上所感觉的虚空， 啊，当你物质达到极丰富的时候，你就很虚空了。当你什么东西得着没得着的时候，觉得要得，得着的时候你就很虚空了。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啊。这个虚空是每个人的感觉，都是天然生命里面空，这是仇敌坐在人里面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宗教一般的宗教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空，所以呢，佛教是专门讲空的，对不对？但是那个空呢，变成一个消极的东西，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出家了，就要出世了，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消极的，又觉得这个世界太空虚了，没有意义，所以就离开这个世界。不，我们知道今天呢，主的带领不是这样的。所以基督徒要明白的空是虚空的虚空。第二个空是什么空呢？弟兄姊妹们，第二个空我们称它为要主的空。你心里面渴望主啊。如果我们里面不空，也不渴望主。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基督徒里面塞满了世界的东西的，就爱主的心就没有了，对不对？你是爱世界，爱这个爱那个啊，读圣经也是一样的，好像读不下去了啊。那弟兄姊妹们听到也听不进去了，那表示你里面已经塞满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第二个空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啊，虚空的虚空，你要达到第二个空呢，他就里面充满了对主的一个渴望。你看看弟兄姊妹，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今天你对主有这种要的感觉吗？哦，我们看见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生跟随主，那样的渴望能够得着主的自己啊！弟兄姊妹们，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呢，还在那里呼喊说：“是我认识基督。”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他里面对基督的爱慕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主越追求，越应该是我们里面想追求的，这种的要的感觉很重要。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有很多时候呢，这个要的感觉没有了啊，所以呢，你好像什么东西一样的，你这个水啊，好像泼在石头上一样的，泼不进去了。那个水如果泼在沙土上，就马上都被吸收进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里面对属灵事情呢，已经没有吸收力了，已经到了饱和状态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可怜的光景。所以呢，他把它摆在智慧书诗歌的第四卷，弟兄姊妹很重要，因为你只要必须要有了这个要主的这种的渴慕，这种的爱慕，你才可能达到雅各书的光景。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这个虚空。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虚空，第一个记得前面那个虚空是今世的虚空，那是宗教的空啊，这是我们天然生命中的一个空，这人人都有的，没什么稀奇的啊。但是呢，第二个空是灵里面的空啊，除了主，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啊。所以呢，Sparks 弟兄呢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里面应该有一个 Holy Discontent， 叫这个叫做神圣的空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空这里面对主有极深的爱慕。的确我们常讲，你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是美善。弟兄姊妹们，这个以诺为什么能跟神同行300年呢？越走越喜欢，对吧？越走越要啊，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跟神走了300年呢？里面充满了爱慕，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情况，希望这个对我们有提醒啊，弟兄姊妹们，不能失去对主的爱慕。如果你现在聚会都觉得没有意义了，没意思了，侍奉主啊也懒了啊。追求主呢，也不热切了。这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里面缺少这个空啊。啊，你对世界上东西你感觉虚空，那个意义不大，那是消极的。这个空才是重要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传道书啊，绝不是一卷消极的书。很多人以为它消极啊，等到我们有介绍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本来犹太人想把这卷书从圣经里面拿掉，说这个太消极了， 那是没有明白这个传道书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基督徒呢，应该有一个意念是什么？就除了主，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我们以前受浸时唱首歌可以叫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有了主就不空，没有主就虚空。这个就是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我们里面应该有个感觉是有了主你才满足了，没有主你就虚空了。所以这个空就传道书所讲的啊。好，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等我们进入这个传道书的时候，让我们再详详细细的来说明啊。最后一首歌啊，就是雅歌啊，雅歌是非常美丽的一首歌。雅歌大家都知道是专讲爱情的，所以它成为爱情之歌啊。因为这里讲到我们与主的联合，与主的合一啊。那么这个歌呢，其实也是夫妻之歌，因为它专门讲到内室的经历的啊。弟兄姊妹们，这首歌被称作是歌中的歌，歌中之歌啊。哎呀，这首歌很多基督徒很喜欢，但是它很深奥的。这卷书啊不太容易读啊，它里面预表的东西很多啊。那么这首歌呢哈，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来介绍它的时候呢哈，我们从它三个段落啊来介绍啊。那么第一个段落呢哈，它是从这个二章十六节这里呢，对，我想我可以稍微读一下啊。雅各书啊，二章十六节这里啊，有一句话，他这是一个整和神之间爱的关系的一个进展啊，第一步，所以十六节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你看吧，这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对吧？主是属我的，所以我也属他啊。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这个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你们看那个小孩子，他们讲哦，爸爸是我的，妈妈是我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上，在开头的经历里面就是哦，我已经信主，主是我的啊。然后呢，我是属我良人啊，所以呢，以我为中心的。也都是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啊，这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之间爱的关系上面呢，很正常的一个表现，是幼嫩的一个表现啊。每个基督徒都从这个过程中过来的，但是呢，你不能只活在这个光景中啊，就神要带领我们在爱的经历中间再往前啊。然后呢，我们就看来到第六章。第六章第三节这里啊，他这里说什么？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你看他现在的口气有点变了啊，这个爱的关系不一样了。他说呢，他现在知道我属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是属主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得着了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感觉说我是属主的。你知道这个意念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属于主的，你看看你的感情况上也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呢开始以主为中心了，而我呢是为着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看见了这个心腹了啊，这个苏拉密女有了进步了，这跟第二章的那个情况不一样了，就是她开始有了个进步了啊。她会说：“我属我的良人啊，我良人也属我。”但是这够不够呢？这个还不够呢啊！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呢？在第七章，第七章第十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啊！”弟兄姊妹们， 这是在经历上面讲的啊。我们今天呢，不仅知道我们属于主，我们应该有个很美好的光景呢，让主来恋慕你。哦，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诗歌中有这么一首歌啊？丢弃万事，为要来得你的注意。弟兄姊妹，你唱过这首歌吗？你看这个作诗的人是怎么样？他希望其实主永远不忘记我们啊，从开头就不忘记我们，从我们还没出母腹，他就已经注意我们。但是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他更多的注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这个爱情的歌就是这样，对吧？今天呢，我们知道两个人彼此相恋相爱的时候，你总希望到最后什么呢？你那个对方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了啊，是吧？你知道你们有了这个关系，但希望对方的感觉都在你身上了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保罗也讲，神的柱子已经立起了啊，神知道谁是爱他的，是吧？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真正的爱主吗？主知道啊。那么呢，好像看起来我们读旧约圣经、读新约圣经，神的注意力都在地上那些人物上，比方在摩西身上啊，那么在亚伯拉罕身上，在约瑟的身上啊，在雅各的身上啊，在以撒的身上，弟兄姊妹们，在大卫的身上，我在众先知的身上，到了新约，神把注意力摆在彼得、雅各、约翰，摆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好像神是特别注意他们。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呢，几十年前曾经有弟兄姊妹这样子跟我讲，哎呀，他说孙弟兄，我们看主最爱你了。我说主不爱你吗？你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是爱我的。那主也是爱你的。当然今天呢，如果我们老是犯错，老是离开主，你怎么可能引起主的注意呢？主不会忘记你，但是主不一定注意你。所以我们常常讲，主爱我们，但是不一定喜欢我们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意思。所以雅各的经历是什么呢？从自我为中心慢慢转到以主为中心，到最后怎么样呢？让这个人的光景啊，能够全然讨主的喜悦啊，让主都恋慕他了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雅各书啊！所以我们希望啊，今天呢，在主面前呢，能进入这种爱的感觉。我在说啊，基督徒呢，可以凭着意志力来跟随主，但是意志力不能长久。我们常常有说励志，对不对啊？励志做不了多久，唯有什么爱的吸引力，叫我们能够走长远的路啊，叫我们久不疲倦，爱叫你不疲倦。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跟随主已经疲倦了吗？已经走不动了吗？那证明怎么样？我们跟主之间爱的关系出了问题了。如果是在爱中间的，哇，那个吸引力可是大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教会呢，是羔羊的妻啊，是主耶稣基督的妻子啊。所以圣经诗歌最后一卷雅各用夫妻的关系来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教会在地上是心腹，对吧？那么等候主的来迎娶啊。那么所以求主使我们呢，能够进入爱的感觉啊，爱的关系，跟主能更有亲密的一个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写了这五卷的智慧书，五卷的诗歌，这个被称作是圣徒之歌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基督徒一生所经历的所要唱的歌啊， 我们再说啊，约伯记是讲到苦难之歌，诗篇是讲到赞美之歌，箴言是讲到智慧之歌，传道书是讲到虚空之歌，雅各书是讲到爱情之歌。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唱哪一首歌呢？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你要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再说，诗歌是经历的交通，不是道理的传授。他这是完全讲经历的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日子啊，和弟兄姊妹一同读这五卷书，主能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光景中，多多享受主的恩典。好，刚好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也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真是又多又宝贵，我们要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救赎我们，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蒙到何等大的福气，并且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美丽。主啊，你要把我们从卑贱的变为尊贵的，把从低下的变为崇高的，你要把我们从丑陋的变为美丽的。主啊，这是你今天在地上叫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你要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写成一首歌，写成一首诗。主，这个意念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只有低头敬拜你。主啊，唯愿我们从你的话中得到激励，让我们在生活跟随你的日子中能对你有更多的顺服，好叫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进展的顺利。你真的是能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不叫我们突然的白占地图浪费时间，仰望你自己的恩典，把我们的日子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主啊，晚间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再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那么下面的一点简短的报告啊，明天呢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啊，希望弟兄姊妹这个东南区的尽量参加。然后要来的主日呢早晨有播饼，那么这个主日呢是玛丽弟兄传讲主的话，维替弟兄翻译，请为我们的弟兄们祷告啊，求主施恩给这个聚会。那么这个主日呢，因为我要对 Alhambra 的聚会的有交通，所以呢也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啊。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吗？下一个周五啊，弟兄姊妹请记得一下，下个周五呢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感恩聚会啊，所以那个聚会呢我们这个读经就暂停了，我们跟所有弟兄姊妹在一起一同来交通，请弟兄姊妹务必把这个时间分出来，好不好？这个感恩的聚会呢是我们这个家的聚会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尽量的参加。如果你家里有什么活动的话，就要放在礼拜四啊，那么礼拜五你就可以分出来和所有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感恩。我们希望呢这个感恩聚会呢能够让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多多的得到激励。那我们想在外地的弟兄姊妹啊，在美国之外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你们要参加也可以，对不对？不行啊，那个很抱歉啊，那个好像不容易，在技术上也不容易，所以呢只好下礼拜请你们休息一下。那么你们就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那么呢好好的把这五卷书把它读一读啊，弟兄姊妹们，尤其下一次我们要讲这个约伯记啊，把约伯记把它好好读一读啊。那我想我们讲的时候容易一点，听的时候领会也比较多啊。